我就见了他们相见了。因为我是后来这个虚老的病啊，连着肋骨的伤啊，就在吃我岳父的药吃好，后来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。啊，那天我岳母就问这个虚老一个问题啊，这个问题的答复后来我跟夏老师讲了，夏老师称赞说这是这个问题的最好的答复啊，说今天我要讲答啊。我的岳母就问徐老，说我念白衣大师咒，我继续念好不好啊？徐老就说，啊，他说这个白衣大师咒啊，在这个经典中啊没有根据啊，啊，这是第一句话，啊，所以别的咒啊都在经典中是有根据的啊，而这个咒是没有根据的，啊，这是第一句话，没有根据啊。但是呢，很多人呢很相信、很念呢，很有感应啊。他说也确实啊，啊都有这个情，观音的化身是无量啊，啊就有的这个化身呢、啊，啊就没有记载，就在中国的陕西啊一个这个字还很特别，一个什么什么县。说这个县里头啊，就有观世音菩萨的肉身，啊，在座的人可能没听过吧？不知道，就在中国这个陕西有观世音菩萨的肉身。有的是大家不知道的，经典没有记载。但是这个肉身呢，你要去找啊，很容易。不管你从东南、从东、从西、从南、从北，你只要走到距离这个庙只有四十里的时候。你自然会找到这个庙，因为以这个庙为中心，以四十里为半径画一个圆，所以它这个圆之内所有的树都朝着庙长，这边的树朝这长，这边树这么长，这个树这么长，那边树这么长，你只要一到这个区域之外，你往这树的方向去找，就找到这庙。啊，这个是很奇怪啊！你看这么奇怪的事，你很少看见记载。虚老亲自进到了这个庙。而且看见观音的肉身，他说到这的时候啊，他就做一个样子给大家看，啊，他说这是观音是什么样啊？他说这是这个手印，半幅茄幅，这个手这样一伸。那当时我顿然觉得，虽然他就是穿的这种破袍子，一个皱衣的一个老和尚，他简直就是跟菩萨一样的庄严，他那种清净。不是说放光啊什么见得不对的不就是这一种神情，那只有菩萨才显得出来啊，啊极端的清净庄严啊，他就是对这个这样一比啊，那所以说呀、啊，这经典也不知道，大家不知道，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呐、啊，肉身存在这儿，啊，观世音菩萨现种种事，说种种咒嘛，这不楞严的话嘛，是吧？则因此嘛，那么这个咒嘛，是吧？自然大当经没有嘛，啊，那也可能是观世音菩萨所说的嘛，因此你要念熟了的话嘛，你就照念嘛。如果你没病没有念熟呢，你就念一个经典上有的咒好一点嘛。这个答复夏老师称赞，我在这个问题说这是一个最好的答复，你已经念熟了也不要换了，就刚才我说啊，念阿弥陀佛念熟了，你就继续念阿弥陀佛吧。但是你现在并没有念熟，你开始一个念阿弥念佛的话，咱就念准它，啊，你就念阿弥陀佛，不要念阿弥陀佛了，是吧？你这个白衣咒并没有念得很熟，你说完你要放弃念个新的咒，不绕口，所以不劝你换了啊，而是什么呢？而是你可以就这么念。如果你刚刚要开始选一个咒来念的话呢？你就找一个有正式有经典上有根据的咒来念，所以这个问题我大概将来碰见这类的问题，这是一个最好的回答。如果你没病没有念熟呢，你就念一个经典上有的咒好一点吧。这个答复夏老师称赞，说在这个问题说这是一个最好的答复，你已经念熟了不要换了，就刚才我说啊，念阿弥陀佛念熟了，就继续念阿弥陀佛吧。但是你现在并没有念熟，你开始一个念阿弥念佛的话，咱就念准它，啊，你就念阿弥陀佛，不要念阿弥陀佛了，是吧？
你这个大悲咒并没有念得很熟，你啊你要放弃念个新的咒不照绕口，所以不劝你换了啊，而是什么呢？而是你可以就这么念。如果你刚刚要开始选一个咒来念的话呢，你就找一个有正式有经典上有根据的咒来念。所以这个问题呢，大家将来碰见这类的问题，这是一个最好的回答啊，最圆融最殊胜啊。那么就是一方面说明是没有文献上没有证据，但是文献上虽然没有证据，还有灵感，因此也就不能因为文献上没有就说这个是伪造的啊，就一律不要念，也不是念得很熟很有灵感，而且确实很多人念得有灵感，我可以继续念啊啊。这个就是我刚才问到这个问题呢，一时脑子里可能想到的啊，做一个回答啊。现在啊，这个徐老是带众生受苦啊，经过许许多多的苦难啊，那现在平反了，拿了我多次尊敬也尊敬了啊，就是说，凡是一切这个真实的啊，终究的是要放光明的啊，所以这个云呢，总不会永远遮住太阳的，就是那个事情。观音老母呢？肉身，哎，肉身，他是观音大士啊，他既然是肉身呐、啊，就是这个生前是在咱们世间跟咱们人一样，他死了之后，这个肉体留下来，所以叫做肉身。现在这个情形我不敢回答啊，是不是文化大革命破坏没破坏不敢回答啊，现在不敢回答啊。那么这个肉身呢是这个虚老看见过，有一个高鹤年呢，高鹤年有个游记啊，一个居士，他也去过这个地方，他也记载了同样的这个地名，这个情况，这个树，在高鹤年的这个笔记里头也同样的记载。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啊，有一些比方像这个有一些个像名门的肉身就没有留住啊，有的一些肉身都是舍性命保下来，但是文化大革命那是一个好像是就是在这个人都是不正常嘛，好多人都是这样的情况啊，所以这个但是还有很多人啊，像这个宁波阿育王子的舍利塔，那都是冒生死危险把它保留下来的。像贡嘎活佛的肉身，也是都是叫做舍性命把它保留下来的，这样很多。这个就不知道了，就不敢随便答了啊，因为不知道随便答嘛就变妄语了。啊，这是正信，就说你单纯你的修持。啊，只是为了除病，你单纯只是为了某人恢复健康，或者单纯只是为了母亲父亲超荐，你只是这个目的啊，但是你没有更广大的目的，那么那你就不能算是你这个信佛信得很深了，你只能说是相信这个佛法有这个力量啊去解决这些问题啊，你没有真实觉悟啊，因为你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了，因为他有病，他病好了，病好了之后怎么样？他还要轮回啊，所以所信的就不深了啊。所以因此我们是希望他能够觉悟，将来希望他能够成佛，这是正信。但目前他有病，如果这病我就不管，那我就是说，我就希望你成佛，不管你有病没病，我不祈祷你免病，也不慈悲啊。所以说你有一个这个真正的这个啊慈悲是慈悲智慧都具足的这个心，你这个为了别人的利益，为了甚至于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你就有的时候这个做，所以观世音菩萨是这个普门品呐、啊，你求什么都可以啊，是吧？甚至于求财得财，求子得子啊。所以我们在修行之中啊，我们有一个主要的目的，但是我们既然是个人呢、啊，你还有一些世俗的要求嘛，是不是、啊？因此这些个要求嘛，那观世音菩萨佛命都满大家的愿了，所以这都是可求的啊，不妨碍我们的正信。但是我们只停止在求财求子，而没有更高的要求，就不是正信。 所以观世音菩萨的普门品质，先以欲勾牵，后立入正道，先就满足你这些个愿呐、啊。然后你这个满足满足愿，你老就念观世音菩萨，老念观世音菩萨，你智慧开长了，你就会就入正道了，是吧？就这叫觉悟了。啊，还有你可以想一想啊，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大慈大悲啊？我求什么给我什么呀？那么我不能老向观世音菩萨伸手啊，那我应当当观世音菩萨的助手啊，啊，我帮帮观世音菩萨的忙啊，我也助众生啊，那就不就好了吗？入正道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但是他是以这个满你的愿来说开始啊，因为众生需要这些啊，所以他是这个慈悲，就好像小孩啊，你好好读书，你这个读完书之后，我给你买一双溜冰鞋啊。啊，他就好好念书了吧，是吧？或者正需要什么啊？他喜欢什么东西啊？我给你吃巧克力、啊。那么这个也就是、啊、方便嘛，是吧？你的目的是希望他读书啊，啊，就禅定是吧？禅定打坐。正得到一些个证实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说是修止修观呐、啊，这个重要。但是单纯的啊，你只是这个啊，靠你自己静坐啊，做止做观，这个是完全靠你自己的力量。所以靠自己的力量，咱们这个力量在我们还是凡夫的时候啊，我们的这个智慧德相没有显现呢、啊，完全靠自个儿的力量呢，自个儿力量就小啊。这个所以这个法门呢，这个禅定这个法门是靠自力，完全靠自己的力量。这个密宗呢，净土宗呢是靠他力啊，因为我这个念佛啊，我这个求阿弥陀佛啊，这个念咒啊，我求本尊呐、啊，他有加持力啊，啊，所以有佛菩萨加持的力，就称为他力。说纯粹靠自力就比较难啊，要靠他力。啊，这个就是比较容易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这个《楞严经》里就讲了，如果是坐禅，啊，你坐禅的人啊，你如果是这个，他提到大家念楞严咒嘛，说你如果不靠咒的加持啊，你要是得到圆满的成功啊，就几乎是不可能啊，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魔它要破，这魔是也是一种存在啊。魔也是，说这个说是这个内魔不生，外魔不起啊！啊，当然是你的心要是一都纯正，魔不奈你何。内魔若生，就外魔就起，那还是有外魔呀。外魔我们也承认它是有的，是啊是啊啊！这个魔就扰乱嘛，啊，它扰乱你嘛，你就很困难了，是吧？所以因此呢，你就是需要需要这个楞严经的话呀。啊，你最好能持咒啊，或者是这个房子里头啊写上咒啊，或者自个儿带上咒、啊，所以就说不单纯依靠自力啊，啊，就是这个容易产生魔障，要靠他们。再有啊，就修一切都要以发大菩提心为基础，我动机我为什么啊？就你发心不够。发心不够，你只是会解决自个儿的一些问题啊。这样的话，而你又想得到一个很殊胜的一个果实，就打坐之后，你可以得到很殊胜的一些果实。你发心又不够，你又想得到一个殊胜的果实，而且你是可能得到这些果实的。所以因此呢，你的那些个过去生中的你那一个冤家对头，他就不会放过你，他就妒忌。啊，他说怎么这个让你得这个便宜啊？他就会干扰啊，所以这个要用这个禅定之法呀、啊，所以就是一个难行道啊，我称为难行道，是树出三界，就像一个虫子长在竹子里头了，它要想抄出来，它沿着这个竹竿一节一节的咬，就通通咬通了出来了，就树出三界。啊，你要这个坐禅定、四禅八定、见惑思惑，见惑思惑的一点点都没有了，你才能出三界，只要速速三界。这个见惑咱不说了，十样了，那正出果了。思惑就是贪嗔痴慢，这个贪嗔痴慢不仅仅是要把咱们人间的贪嗔痴慢一点都没有，而且 色界天的、无色界天的贪嗔痴慢都要除干净，你才能从这个池子爬出去。这不要说色界、无色界，就是咱们人间的贪嗔痴慢，要是断的一点都没有，恐怕很不容易。有人骂你一句，你就听得跟赞叹你一模一样啊，你就要不高兴，不高兴就是真恨了。啊，有的时候这个广告上一个很便宜的东西，我正好要去买，你到那儿刚好没买到，你不高兴，那这不就贪心吗？啊，你这个贪嗔痴慢，你哪能断得那么干净啊？你这个都断了，你还是人间的这个贪嗔痴慢断了，你还有色界天的、无色界天的贪嗔痴慢，全都断光了，你才这个池子才爬出去。说这是个难行道啊，是佛的六度之一啊，这个六度之一禅定度。但是个难行的道路，所以净土法门它是个横行横出三界一行道。这个虫子它不过爬呀，它从横着这个竹子咬出一个窟窿，那这时候虫子它爬出来了，就出三界了。所以这是比较，就是这个里头的这个难易，而且在禅定之中嘛，不一定跟着上师了，倒不是了。总之是要有师，要有人辅导，不但禅定，咱们这要四禅八定这样的禅定，就是一般练气功啊。我在疗养院的时候，他就是对于肠胃病的人就不吃药不打针，完全叫他打坐。啊，有一个人年纪很轻，十二指肠溃疡，就快要穿孔了，他就练打坐练了一个多月就好了，说这个效果是很肯定的。那他那个时候也是啊。不许随便跟别人说话，不许把你的结果彼此不许传，要说跟辅导员，就是那护士就是辅导员辅导，这都是要有人辅导啊，就是自己一个人这么搞，这个就不妥当啊，自个儿一个人这么搞啊，碰见一些问题啊，啊没有人请教啊，这个歧路很多，我一不好就走上歧路，而且你容易发生魔障啊，而且是个难行道啊，是速出三界啊。这个不知道这个啊，是不是？你做啥做啥？就是这修持中啊，有的人还认为特别的境界，有的人还宣传这些啊，说好拿这个作为号召，是不是？那么你就说这个境界到底是一种是好的情况呢，还是其他，是不是在一个地方啊？这个境界啊，在禅宗啊，宗门不许谈境界啊，宗门就不允许谈这些境界。刚才说的那个和尚玄空就是境界，那徐老师你这方法不合宜了，你换。所以这是很突出的例子，不讲这些境界啊，教下只准论功夫。宗门根本不许谈，你有人达到了这个七星，你放弃这个，你另外去换别的。教下只准论功夫，功夫是怎么样啊？你这个本来做一个小时，现在我能达到两个小时啊！啊，有人一做能做，反正是这个叫说，大家说禅定。总要一坐在三个小时之上才能谈效果，所以也不是随随便便坐坐就怎么样，这就论功夫。你要是讲究那个功夫啊，你这个就是教下可以论功夫。这个一切境界啊，就是我们真实发心、真实修持所遇见的一切境界啊，是正的啊。你的知见也是正的，你戒律也是持的，你这个修持也是正的，你得到的境界，所以楞严有答复，这是可以做总的答复，是善境界，是一个好的境界，莫着圣心啊！你不要以为这是什么圣境啊，是圣贤的圣，莫着圣解。你自己认为这是有一点步步超凡了，我有点要接近于圣了，便破群邪，你就堕落在一群邪之中了。啊，这个就是对于境界的一个，而且是 不包括那个不好的境界啊。我说这个就是真正的，你是发心，你是持戒，你这是真正的修持，而发现了一些什么境界，或者见光了，啊，或者见佛了，啊，这些事情，啊，种种的是这个是善境界啊。啊，莫说圣心呐、啊，你不要把它这个啊，你觉得有什么特别啊？你应该看得很平常啊，啊，不管他不理他啊。啊，所以不管他不理他是极重要啊，啊，若得圣洁，你就觉得这是一个啊很殊胜啊圣啊圣境啊，你就不要错群邪啊，不但不好啊，而且这个结果很不好啊，啊，所以这个境界啊啊这个境界啊这个还有《金刚经》的话呀、啊，凡所有相，皆属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所以这个智慧很重要。境界总不离开相啊，不是说这个境界根本就没有啊，你有这个相啊，你就是承认执着了这个相啊啊，那么这个相就虚妄，你就执着嘛，所以凡所有相，说到真实来说都是虚妄。这个法身之佛离一切相，所以凡所有相皆非法身境界。若见诸相非相，见了这个相而没有这个相之见，我不存在这些分别，那么就是他真是见如来。所以就说这个般若啊，诸圣的啊，这个境界啊，所以就以前五度如盲啊，就包括禅定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啊，一直到禅定，都不能称般若蜜，必须加上智慧。还能是波罗蜜，你禅定加了智慧就是禅定波罗蜜，是啊啊，就是这个。我一般出境界的都是在禅定上啊，禅定你要有智慧才是波罗蜜啊，你要没有智慧那还是如盲啊，还是跟你还是这个变不清方向。对，我懂得了。这个是这样的吧，每过百年啊减寿一岁。从佛这个时候起嘛，两个说法，一个是2500年，这是根据印度的贝叶经啊，贝叶经它过去是这个每年啊，这个当初集结了之后，每年重新啊这个打一个一年，把它再翻一翻晒一晒，什么打个点儿，就数这个点儿，就知道释迦牟尼佛到现在是多少年了，数这个点儿数下来是2500多个点儿。但是从周朝到现在，我们过去啊，这汉朝的时候，就官方的往来了，这个中国和印度，那是皇帝派了一个中郎将啊到印度去啊，这是这个历史上记载的官方的往来，请了很多经来，实际民间的往来有丝绸之路，远在汉朝之前呢、啊，秦始皇的时候，这两个国家都已经交通了，所以流入中国是很早很早的啊，是这样的。那么在那个古时候的这个记载到现在为止，是周昭王的时候这个佛降生啊，那佛降生现在应该是2900多年啊。那么在印度中间经过这个英国的侵略、内战、回教徒的这个侵这个占领等等的，中间这个历史上可能就有些缺漏啊，所以不管怎么只差几百年问题不大啊，所以我是倾向于2900年。那么这个现在我大家公认是2500年了。那么就算2900年、2500年只过了这个2000多年呢，啊，佛的那个时候是人寿80岁，啊，那么要是减25岁呢，是2500年减25岁呢，应该是平均寿命55岁。那减了30岁呢，到那按照2900算呢，这么四舍五入，咱们说了3000年嘛，减30嘛，平均寿命是50岁。现在看来嘛，很多国家嘛，这平均寿命是增长嘛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如果和非洲都一块算在一起的，这个数字还不见得很高啊，是不是？现在我们是从这些进步的国家啊，日本啊，什么什么啊，当然这个寿命啊，像什么西这个瑞士啊，大家很安定啊，文化很高啊，医药很进步的，这平均寿命确实是涨啊。但是如果把这些非洲从战争死这个很多很多。啊，这个死于战争、死于瘟疫、死于灾情，把这些个寿命都算进去，啊，那么现在呢，可能就是没有这么高了。 这是一个情形。再一个情形呢，就是根据西藏中的这个莲花灯大士的这个玄机，就是在这个时候是一个佛教将要中兴的时代。那么正在这个时代啊，我们出现了，因为佛教要中兴嘛，啊，所以这个配合这个中兴，在这个中兴这样一个特殊情况之下啊，这个人寿也随之增长一些，也是想得通的。那么人寿增长一些，大家这个研究学习修行这个时间都增长一些啊，这才可以增长啊，啊，而这个所以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啊。那么还有一个玄机嘛，300年之后嘛，还要再兴一次。那么再以后啊，那就是这不是简洁嘛，一天不如一天比一天下降，人寿一天比一天短。所以在这个中兴时候，佛法要出一个高峰，人寿，当然这不是这经典的根据啊，这是我的推测啊，我个人的推测啊。人寿是也就是出现那个增长的现象啊，也想得通的是吧？然后这个正好配合这个佛教的中心啊，所以在一些个啊先进的地方，大家寿命增长，那么这个就是大家啊在这个学习修持，在这个弘法各个方面啊所起的功效就会大一些啊。不过这个就没有依据啊，完全是我个人的这个想的啊，那么是可能不对啊，就是这样。我不敢说开始，我就是就我所理解的啊来请教啊。这个这是一个常常我们佛教方面接受到的一个批评，说佛教徒消极厌世啊。啊，那么我们只要一到寺庙中啊，我们就看到寺庙中这个大殿啊，很多大殿上写着四个大字，大雄宝殿。称为大雄啊，雄啊，英雄的雄啊，是吧？啊，这个雄啊，这个雄心壮志啊，不但是雄啊，这是大雄啊，啊，那么这就是佛教真实的精神啊。啊，这个释迦牟尼他这个舍弃一切，为了众生啊得到觉悟，这大雄啊，这个是非常的积极啊。啊，而且他是做到了，不是一个空的空想，实际做到啊，自己是证了道啊啊。这个所以是佛多生以来就是难舍的能舍，难行能行啊。啊，我们舍不得的就是这个妻儿子女、功名富贵嘛。这些佛教徒他能把这些东西都舍掉，来追求真理啊。所以这个我有一个这个林清远的一个助教啊，碰见青年的比丘尼啊，他上山呢、啊、他拿不动啊，他就替他拿，就问他说，你们年轻轻的，你们怎么会出家当比丘尼？说这个很简单的、啊、我们追求真理啊。那么这个你看看他的消息是积极啊啊。他不是那个还有一个通院法师啊，比丘尼啊，他父亲是这个叫做这黑龙江省的省长啊，啊，翟文选呐、啊，地宅呀、啊，翟文选的姑娘啊，在北大毕业啊，北京大学毕业，啊，在领到毕业文凭那一天，他就是在庙里剃度的那一天。那、啊、他这个就是一般的这个省长的姑娘啊，大学毕业，他是两个前途，他不是出嫁就是出国。是不是啊？出国留学了，出家结婚了，他出家，是不是？那这个就是这个精神。我们说这精神很积极啊，是吧？啊，他不是说是啊啊，我是无可为无可奈何，我找个地方来潜此一生啊。他是抱了一个啊，追求真理啊，救助众生啊，这样一个心愿啊。所以佛教徒啊，所以说是出家乃大丈夫事，非将相之所能为啊。而像这样的，当然身出家不算，你不能混罪啊。那他还有贪嗔痴，那要身出家，他心不出家呀、啊？那这有名无实啊！这真是身也出家，心也出家， 这是大丈夫的事啊，大雄的事啊，非将相之所能为啊，非是什么总司令国务卿所能做得到的啊。啊，这就是很积极啊，啊，积极啊，啊，这个啊，所以就是说啊，他是一个，而且是尽未来际的救度众生，是地地藏王菩萨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啊。地狱是个最苦的地方啊，他为什么要在地狱里头去待着呢？难道那里头还有什么好的东西可以赏心悦目吗？那都是可怕啊，都是巨人巨长啊，长长足足，这我们看都不敢看。那地方他就在那里头啊，啊，而且这个永远呢，他不能，因为地狱是永远不能空的。那说他永远他也不会出地狱啊，他在那度众生啊，这不是很积极吗？是吧？难行能行，难舍能舍，难忍能忍。别人做不到的我能做到，别人忍不了的我能忍。那个释迦牟尼佛前生为这个忍辱仙人的，为忍辱仙人的时候，他呢这个歌利王领着公猫参女去打猎，玩得很累了，这就是睡个午觉吧。公猫参女他国王睡着觉了，没有事嘛，就旁边看看，旁边不远树林旁边有一个人在那打坐，很年轻的一个人啊，很庄严。他就问问他，他修道啊，这个谈谈，问问他的问题，他就回答呀。不知不觉很多人过来旁边听他说法。国王一醒了，一看左右这些个东方才女都不见了，那都跑两步，再一看，回去一个人青年人在那听话，他就很妒忌。他说：“你这个人什么坏人？你这个引诱我这些个女人啊！”你说：“他说我是修行人呐、啊，我哪里有这个心？他们来找我问法呀、啊。”那你是什么人？我说：“我是忍辱仙人呐、啊。”你忍辱仙，你能忍辱？我拉你的肉，你忍辱不忍辱啊？那你拉我的肉，我也忍辱啊。那就拉了，割了，我拿刀了，拿这刀，你忍不忍？我没什么，再拉一刀，没有什么，他把它都割完了，割完了，好像都没有肉了，哈哈哈哈啊，这就是这个忍辱，这难忍能忍呢、啊。而且大家要知道啊，这割了王是谁呀、啊？割了王就是乔陈如啊，后世就乔陈如啊。佛成佛的时候，首先度五比丘。五比丘之一就是乔陈如，就是当年格格之姐侮辱他的名誉，说他调戏妇女，啊，而且把刀子一刀子拉，把肉都拉光了，啊，这个咱们就不是，这就不能说他的啊，他这个什么这个啊，他这个难忍的能忍呐、啊，啊，而且他得成佛之后，首先度的是他呀，啊，所以这样的一些的境界呢，啊，就是说是我们这在这些方面。啊，由于难忍能忍，难舍能舍，难行能行，这个我们说是积极。但是如果这么那么看，你说他人家那么拉你都不反抗，你太消极了，那这样不好说了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啊，这个问题啊，就今天我们答最后一个问题了啊，这个啊这个。首先啊，这个出家和在家啊，这个不是一个形式的问题啊。所以现在有许多出家人呢、其中有不少吧，总之有一部分吧、甚至还不如在家人呢，是吧、啊？所以不是一个形式的问题。所以我们要不但是身出家，要心出家。你这个在家人身没有出家，而心出家。那就比那个这形象是个出家人，身出家而心不出家，要比他好得多嘛。那个这个在家居士的典型啊，维摩诘居士啊，他虽然是有衣锦还有家室啊，但是他那个完全是跟释迦牟尼佛当时是平等的啊，他是金素如来，那也就是给我们一个示现啊，是这个释迦牟尼是以出家身呐、啊、来弘扬佛法呀。维摩诘就是以在家身的，这多少大菩萨啊！说维摩诘是维摩诘，就是视线的有病，派多少大菩萨去问，没有人敢去问话。哎呀，我都是这个碰见过维摩诘呀、啊，我都是这个，我没有法子跟他对答呀，我没有法子跟他对话呀，啊，我不够资格去问病啊。最后派来派去派不出，最后就派到大智慧的文殊啊。 文书就不能再推了，不能再推呢，别人更没有人去了。就文书就说，我那么既然派到我嘛，我就只好去嘛。有多少人跟着文书大师跑去给到居士家里去问法嘛？就是这个方丈之地，说现在称方丈，他房子很小啊，就是一个一丈算十尺嘛，这十尺乘十尺，这么一个平方就得一个房子里头，方丈之地嘛。现在我们把这维摩诘的方丈啊，称出家人方丈是一个尊称啊，这个典故就出于维摩诘的这个房子啊。他的维摩诘的房子，他容他这个容84000狮子座。人大家都来，没有地方坐，来这么多人，跟着不是说大菩萨都来了，84000这么多人在他方丈之时，他是从别的个世界里头搬了84000个大宝座搬来了，这个宝座这个阿罗汉上不去啊，阿罗汉升不上去，他的神通不够，那你得从那个来的世界的佛顶先顶礼那个佛，你才能上得去啊，所以这个居士就如此身份。所以这个事就不是从这个形式上，你是在庙里头穿了个大礼，你就是就解决了问题了，你能够解决真理啊，我这个在家就不行啊，这不是啊，我这是这个，所以当时就有两种实现。但是出家人呢，只要他是守戒的，他就是我们的福田啊。我是在家人，所以我就不敢接受人家的东西啊。出家人应该接受啊，这给大家供福啊。你是这个麦田就长麦子啊，你瓜田就长瓜呀。这个出家人是福田的。再有出家呢，他不要真正做到沙门呢、实心达本名为沙门呐、你要的实字本来达字本性才叫做沙门呐、所以真正出家呀、是要做到实心达本呐、也很不容易的啊。现在我们只要说真正能够持戒律啊，还在用功，就是我们的真正的福田啊。咱们在家人呢就应该供养啊，而我们在家人不要气馁啊，说这个成就都是出家人的事儿啊，我这是只能敬重佛而已。那我们就要知道当年维摩诘啊，那成就啊，那是啊。当年是问法问来问去之后，还是维摩诘是最高啊。这最后说到文殊呢，文殊最后就说，我们都说完了，请问居士你是入不二法门呢、请居士你说说。文殊就默然了、文殊就默然，文殊就淡淡的善哉，算是真入不二法门呐。所以这个经很殊胜，文殊结经。就是说这个咱们在这个叫在修行成就上不分这个形式啊，但是我们对于布施三宝啊，我们对于这个僧宝啊，还是在家人是应当恭敬的啊。再有一说啊，这又是释迦牟尼所说的啊，到了我末法之后啊，这个修行情况啊，跟这正法之间有所不同。正法期间的时候，出家人比在家人容易成就，男人比女人容易成就。那是末法了，倒过来了，是在家人比出家人容易成就，女的比男的容易成就。现在看来是这个样，因为女的嘛，她有的时候在这个她工作上呢，就是有的时候轻一点啊，这个容易点，所以她反而比男的容易成就。在家人呢？起码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个我都听到很多和尚给我诉苦啊，他说这个庙啊现在是这个就开放了，开放了之后这个游人呐、就不知道多少啊，就跟个庙会一样啊，那早上起来啊就要扫落叶啊，这个树叶的不知多少啊，底下又要扫这一个这果子皮啊糖纸啊，这游人不知道多少啊，那么这个成天的就是这么一把笤帚打交代啊，没有法子修行啊，那么你这样的话嘛，那所以释迦牟尼佛的话就说得很准嘛。那你这样嘛，那么居士啊，如果还可以抽一些时间好好用功呢，那么这个就所以现在就是不是说跟正法之间一样。那总之啊，不是这个形式决定啊，而是实际这个心境方面啊。我们如果是这个生命啊在时间上。而且啊，我们在世间上，我们这个在我们的工作上， 我们这个在工作上我们所有所贡献也是佛法的、啊、所以一切智生世界啊，皆与实相不相违背。而且佛法他也讲讲，你要做好佛教徒也要做好一个人嘛，所以我们也应该在世间上这个我们也应该有所成就，有所贡献，要用我们本身的行动让人觉得，哎呀，某人呐、啊，他这么一个人，他能信佛呀、啊？那么看来佛教必定有些道理吧？啊，这叫以身弘法。啊，如果是个佛教徒，他做得很坏，哎呀，像这样的佛教徒，那这个佛教可是没道理，就叫以身谤法。所以我们这个在家人呐、啊，这个就是要这个在这个啊世间我们的工作上、啊，要尽我们的本分。啊，所以这个小圣教的底下就是人天圣，啊，我们做好人应做的事是属于人天圣，人天圣也包括这个五圣的里头，住在小圣底下啊，就说这个也都是同样的，或者在家的事啊，从人天圣来说嘛，我们这样做好人嘛，就无量寿经这个讲的很详细，我做的要读诗摩古，劝教大家、啊、应该忠孝，应该讲信用，应该这个奉公守法等等的。所以无量寿经这部经最完备了啊，说这些个问题啊，大家熟读啊，我们自然会找到道路啊。就是现在就是静安法师所提倡的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，读这一部经你等于读了所有的经啊，你不需要，因为大家都很忙，什么大圣经都看很困难，那么就建议大家啊，这部经啊啊，从这个阿弥陀佛如何发愿，这次给我们做了个榜样。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是如何，又一个榜样。怎么才能够往生？我们看看，我们应该照做，就是我们的道路。又指出我们这个世界种种的恶苦，我们应该这人世间应该如何做？啊，指明我们这个世界的苦，指明极乐世界的殊胜，啊，让大家知道取舍。啊，这是真非常完备。所以就是说是这个啊，对这个形式的问题呢，不是主要的啊。谢谢大家，耽误了大家很多宝贵时间。